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接着看下面第十二首偈颂。又放光明一庄严，种种名义即为障，菩萨十方诸国度，供养一切大德尊。这首偈是讲义，一代表忍辱啊，我们中国人讲遮羞啊，啊，这就有忍辱的意思在啊。那么一也有保暖啊，有这两重意思。同时呢，它还有更深的表发意思啊，那就是佛门里面呢所用的义，叫福田义啊，因为它的形状啊像田地啊。那么分为三类啊，五义、七义，叫大义啊。五义是五条，一长一短啊，五条，像我们这个格子里面说，这个格子是25条。它这是这样算起来说五条，条很宽，五条啊，一长一短。七义呢就是七条，七条是两长一短。大义这是9条以上啊，9条到25条。最多的是25条，都叫大义啊。4长1短啊，一的表法，我一直是到好像是99年啊，中国庆祝建国50周年纪念，邀请我参加国庆大典啊，在北京有个宗教局长跟文物局长张局长啊，宗教局的叶局长陪同我参观青州出土佛教文物的展览。在展出这个佛像里面呢，我看到毗卢遮那佛啊，有3尊毗卢遮那佛所披的这个袈裟，这个衣啊， 加上每一个了，他都会的有相。啊，就是有图像，啊，什么图像呢？是法界最上面的佛法界、菩萨法界、圆觉声闻，啊，诸天，啊，人法界到畜生、恶鬼、地狱，最下面是地狱。我看到这个图像之后啊，立刻就明白了。啊，这个一是代表变法界、虚空界是一体。你看，你说一见一吗？是围在身上吗？一体，这个意思好啊！啊，让你念念不忘啊！变法界、虚空界是一个共同体，这个体就是发生了。我们在经上常常念到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那华严经前面念过，一心一智慧立无为一然啊，所以十法界是平等的，跟世尊把这个事实真相给我们一句话说破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，十法界一切众生，不但是有情众生，还包括无情众生啊。无情众生是什么呢？植物、树木、花草、矿物、山河大地。所以华严经上讲啊，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，这一见一啊，用这个歌词代表让你披到这件衣啊，你就体会到啊，法界是一体能现法界的，是法性。法性是业了，法相无边呢，无量无边呢。啊，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法性是业，啊，这个法相也是业，性相不二啊，性相一如啊。现在哪里？现在相中相就是性，性就是相啊。到我们啊读这么久的华严之后，稍稍有一点领悟了，总要记住法性是也，业里面就没有分别，就没有执着，业里面绝对没有对立，对立就是二，两边才对立，一哪有对立？业就是圆满，二就不圆满。所以业里头没有凡圣，凡圣是二法，没有真妄，真妄是二法， 没有邪正，邪正是二法。没有生死涅槃，生死涅槃是二法。没有烦恼菩提，烦恼菩提是二法。所以性德里头没有大小，没有光下，没有先后，这叫不思议境界啊。于是我们这才明白了，微尘里头有世界，微尘小啊，世界大了，没有大小啊。微尘里面的世界没变大，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入微尘呢，世界没有小。这个事情很难懂啊。古人用镜子做比喻啊，山河大地很大了，把一面小镜子你照着看，山河大地都在里面，山河大地没有缩小，镜子呢没有扩大。告诉你大小不二啊。所以我们在华严经上读到的时候，这微尘里头有世界，然后我们就想象到了这世界怎么来的呢？最初一念不觉，世界是从不觉来的啊，而有无明，没有无明呢就没有世界了啊。一真法界是什么呢？一真法界没有无明，还有无明习气。有无明习气还有世界啊，这个世界纯净纯善。为什么呢？它没有分别，不但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它没有起心动念。它那个是现在我们懂得了，无始无明习气没断了，所以它有五十一品无明啊。五十一品无明断尽了，那真的是叫觉后空空无大千呐！啊，可是诸佛如来很慈悲，他最后那一片无明，他总是不断。啊，这个就是大乘教里面讲留祸运身的啊，他要留一点啊，就是留最后的一片无明。留最后一片无明，他是什么地位？等觉菩萨啊。你要知道等觉菩萨他有能力破最后一片无明，他不骗不断啊。为什么呢？他要断掉之后啊，他就不能度迷惑颠倒的众生了这个是这叫慈悲到极处啊，无边大慈，同体大悲啊。所以把那一瓶最后的无明习气不断。那么你要断当然可以，这随你的意思了啊。断了之后说老实话一真法界也没有了 用现在的话讲呢，断掉之后剩下的是什么呢？现在科学家讲是能量。科学家有个名词叫场，就是能量。只有能量存在，能量不会变成物质。能量要变成物质啊，那就是至少有一瓶无始无明习气，它会变成物质。变成物质呢，这就有了法界了啊！所以设法界一真庄严，你不要认为这个东西是有，这个有叫妙有。你想想看，能现能变的法性，不是物质，也不是精神。在佛法里用个空字来代表，从法性变现出物质啊，这个物质叫有，啊，有叫妙有。所以大乘教里常讲啊，真空不空啊，它能现象，妙有非有，虽然有这个相啊，它没有体啊，它的体是什么？它体是法性啊，法性是六根接触不到的，它能现，它能变。啊，能现是自然的，能变呢，那需要妄想分别执着，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它不变，不变呢就叫一真法界，变呢就叫实法界。这是事实真相啊。所以实法界能不能留念呢？一真法界也不能，起心动念呢，就落到十法界去了，不是一真的。一真法界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个要知道。那十法界里面起心动念。是佛法界，还有分别执着是菩萨法界。如果还有执着的话，啊，有分别没有执着，是阿罗汉法界、圆觉法界。妄想分别执着通通具足是六道，那看执着的轻重，执着轻天道，执着极重地狱道。啊，这是佛在华严里面用最简单的言辞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，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能体会他的意思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们就知道怎样超越六道轮回，怎样超越十法界。秘诀没有别的，就是放下。我能够在这个世间 一切属实，一切处，对一切境界，我不再执着了。啊，一切的随缘。啊，不要再执着了。啊，渐渐的执着慢慢放，放到一定的程度，啊，自自然然就变成阿罗汉了。啊，变成阿罗汉，六道没有了。啊，剩下来是四乘法界。啊，在学着不分别。啊，只要不分别了，声闻缘觉四圣法界这两个没有了，还有菩萨佛。啊，不分别上还要下功夫，然后学什么不起心不动念，就超越了，十法界没有了。十法界没有的时候，显现出来一真法界。啊，一真法界里头没有无明，有无明习气。啊，四十一品无明习气，那个不碍事。啊，这个是什么事呢？与一切众生感应的事。众生有感，你就会有应。感应道交了，没有一次差错的。无明会障碍，无明习气不障碍。这个是诸佛如来的境界。世尊在此地告诉我们，我们本来是这样子的呀。他老人家当年在世给我们做实现，啊，做出样子来给我们。啊，那个样子求学，发奋求学。啊，所以你要想想，他是王子的身份，贵族啊，聪明好学。所以在当时啊，印度这个地区所有的学派，所有的宗教啊，真正有德有学的高僧大德专家学者，他通通都亲近到了，跟他们学习。啊，这就讲的是，所以名师啊，十二年，他学完了，啊，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？叫不就近。啊，为什么不就近呢？三个问题不能解决。他们那个时候学问确实在全世界来讲，全世界来讲独一无二，因为他们有能力到飞翔飞飞翔出天，六道的最高峰，有能力到阿鼻地狱， 六道里头二十八层天，下面到恶鬼地狱，他都有能力去参观游览。这世界其他地区没这个能力啊，不究竟在哪里呢？这六道情况完全了解了，六道怎么来的不知道，为什么会有六道不知道，六道以外还有没有世界了不知道，释迦牟尼不满意呀，还想追求啊，所以这个到恒河边上找个大树底下啊，盘腿一坐，把十二年所学的不要了，通通放下。这一放下怎么样呢？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，你就晓得了，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啊，就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，在佛门叫成道啊，成佛了啊。成佛怎么样呢？佛在这个经上讲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他的如来智慧德相全现前了，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德能，圆满的相好啊。六道怎么来的晓得了，为什么会有六道知道了，六道以外还有什么全知道了，无量无边的世界，放下就是啊。佛教一切众生没有别的，苦口婆心劝你就是两个字，放下啊。你放下你是佛吗？你跟他一样吗？他不敢小看你啊，你也不必自卑，你跟十方如来没有两样啊！十方如来能讲一切经，你也能讲一切经啊。那么在中国还怕你不相信，还怕你怀疑，在中国做一个实验，六祖慧能大师，哎，他实现的更妙了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不像释迦牟尼佛十二年的学习，他什么也没学，哎，遇到砍柴啊，卖柴，遇到一个人念金刚经，听念金刚经很有味道，啊，这个念金刚经的居士不敢轻慢他，啊，知道这个人有悟性，虽然不认识字，有悟性，劝他到黄梅去参学。环美参学经过我们知道啊，没有经过讲堂，没有经过禅堂啊，在寺庙里做义工八个月，在对方里面冲米破柴无足人和尚 把法传给他，没传给别人。为什么？他放下了，他没别的，把妄想分别执着一下放下了。这一下放下，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底下一下放下完全相同，是平等的境界啊！释迦牟尼佛成佛了，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面半夜三更放下的时候，他当时成佛。这给我们说明了，放下就是啊，你为什么不肯放下了？放下你所得到的，遍法界虚空界，你所得到的不生不灭，本来清净的，本来具足啊，这个具足就是佛所讲的智慧德相，啊，能生万法，了解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自信变现的，啊，彻底明白了法界跟自己是一不是二，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，爱护别人是爱护自己，帮助别人是帮助自己，自他是一不是二，凡夫在迷，自他是二不是一，佛菩萨觉悟了，自他是一不是二，所以自己悟了就能帮助别人觉悟。为什么呢？你觉悟的样子，觉悟的样子纯净纯善啊，禅宗里面所讲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本来面目你是佛了，你把你本来面目迷失了，不是真的失掉了，迷失了，真的没事啊！你现在带着什么呢？带着妄想分别执着，就带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东西是虚妄的，不是真的啊，这些东西我们用现在的话说，那就是一个错误抽象的概念，你执着不肯放下，这错误抽象概念啊！如果你能像慧能，像释迦牟尼佛一下放下，就是嘛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印度，不可以不参学。要像慧能这样一下放下，印度人不相信他，印度人说他是神啊，这个人做不到，没有个人敢学他啊，所以一定要参学十二年然后再放下啊，他们相信 啊，慧能在中国用不着。为什么中国禅宗很兴盛？啊，也是到处去参学啊，想成就啊，啊，但是没放下，不知道啊，放下就是了。啊，所以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部费功夫，是中国参禅开悟人说的这句话。这句话可以说释迦牟尼佛那个十二年去参学，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。菩提树下一下放下呢，得来全部费功夫，是真的学问，真的德能，真正的福报统统不在外，你自信里头本来去做，你到外面去求，求不到，求到的是非常非常有限啊！真的跟你讲，是你自信里福报亿万分之一，你说你多可怜，求得那么辛苦，还要跟别人争，还要动不善的念头啊，把别人的夺取过来，那就造业了啊。这种业报呢，正业报在三途地狱恶鬼出生，你是你错到什么地方去了啊？啊，在这个世间起心动念争名逐利，哪里知道一场空啊？你所争夺的你能带得去吗？我们在此地有小道场，我想很多同学还记得龙华寺，在七贤街的龙华寺，那个老和尚玉明法师到我们这儿来过三次。过去我在他那个道场讲过经，好像讲过一两三次啊，他跟我很熟啊，年岁大了，实际上他小我两三岁啊，到这儿来啊，他在台湾有个道场，很想把这个道场送给我们，又舍不得啊，人走了带去什么，什么也没带走啊，没有福报。他送给我们呢，他真的是件功德了啊。他给别人，人家搞金蝉火寺，听说把名字都改掉了，他很生气啊。他送给我们，我们决定保持他原来的名字，不会改啊。那我们决定是个弘法利生的道场。对，这就是没有这个福报嘛。我们随缘，当然有这么一个地方，一定有很多人要争嘛。我们不争嘛，人家争去了。啊，这个就是中国古老谚语里面所说的福地福人居，福人居福地，没有福报，这个福地你没有法子住啊。有福报呢，自然福地就来了， 所以佛弟怎么求呢？修福啊，我们有福，佛弟就现前；我们没有福，佛弟啊，争都争不来的。你争来怎么样？争来是祸患，不是福。这个要知道，不善的心增来了，还是保不住啊！造作这个罪业，躲三途，这不是祸害吗？那哪里是福呢？啊，是真正修道的人，修什么？清净心的。无量寿经告诉我们的平等心，觉而不迷的心。你看经题上清净平等觉，那是因的。果报是什么呢？大乘无量寿庄严，智慧啊，就是如来智慧德相啊。大乘是智慧啊，无量寿是德，庄严不就是相好吗？啊，所以如来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用什么东西修呢？清净平等觉。题目上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啊！只要你修清净平等觉，你自性里面的性德就流露了啊，智慧、德能、相好啊。这个经题是讲大乘无量寿庄严啊，所以清净平等觉。是三宝，清净是僧宝，平等是法宝，觉是佛宝。前面我们学习过天台大师跟我们讲供养三宝，真供养啊，供养佛宝，学佛嘛，没有别的，一句话，依教奉行，是供养佛啊。你在依教奉行当中，真正做到了，你得到的悟处，你得到的法喜，那是法宝，你有领悟啊，欢喜啊，那真叫供养法了啊！真正领悟法喜了，你对一切众生决定是尊重，决定是和睦，决定是乐于帮助一切众生，那叫做供养三宝，真供养啊！你看，都在经题“清净平等觉”这五个字里头，具足三宝啊，具足三学啊，清净是戒学。啊，所以你如果完全圆圆满满落实弟子规，你身心清净快乐啊，平等是定学， 觉是慧学，三学具足。啊，所以《无量寿经》分量不多，它是圆满的佛法。清朝，彭济清居士。黄连祖说他是高干子弟啊，彭济清的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啊，兵部尚书就是现在的国防部长啊，他父亲是乾隆手下的国防部长，所以是他高干子弟啊，非常聪明，考中进士不到二十岁，入关考中进士，不做官，他不需要做官了，家里面很好了嘛，啊，所以他就学佛去了，一生啊，以居士身份学佛。注金弘法啊，他搞这个事情啊，通宗通教啊，真正是大德了，他说的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，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，那我们仔细再一看，他说真的他没有说错，善导大师讲如来所以心出世人，唯设弥陀本愿海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在变法界虚空界里面度脱一切众生，用什么法门呢？就用净土，其他都是辅助，净土是最主要的啊！所以我们听了彭济清居士这个启示，仔细的就观察，真的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确确实实是《无量寿经》的细说，讲得详细啊。我们要想把《无量寿经》讲好，那你就学华严，通华严无量寿经的讲绝了啊，他是无量寿经的注解嘛那么整个大藏经呢，大藏经就是无量寿经的注解啊，无量寿经又是啊，这个华严经的注解，大藏经是华严的注解，华严是无量寿的注解啊，无量寿经是阿弥陀经的注解，你想这都有味道啊。华严经到幕后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，入法界品，这一篇经文很长，有四十卷，文殊普贤发愿求生净土啊，善财是文殊菩萨得意门生入舍弟子啊，我在入法界品 细心观察，他专修净土。但是他通达一切法门，事出世间法，用现在话是多元文化啊，多元文化样样明了，没有一样不通达，专修净土。啊，这个都是实现给我们看的啊，告诉我们这一生当中要怎样学习才能做到圆满的成就啊，这个里头最大的障碍贪念五欲六尘，你有这个毛病，佛对你没法子，一切诸佛想帮你们帮不上啊！你真正能把五欲六尘放下啊，五欲六尘日常生活的事情，哎，你也不要求好啊，怎么样享受，也不要修什么我一定要苦行，都没必要啊。怎样是随如法呢？随缘。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，啊，生活好很好，生活不好也很好，啊，天天吃得很丰盛很好，啊，天天没有东西吃，吃得很苦很好，没有一样不好，你就成功了。啊，一定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，一定要修苦行，都错误。为什么呢？你起了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不如法了。啊，佛教我们随缘，不要攀缘呐。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那个众生做得很好，好，欢喜阿弥陀佛；做得不好，阿弥陀佛啊，就是在境界里面学什么呢？学不分别不执着。那这个事情做坏了怎么办？没有好坏啊，好坏是分别执着啊，所以对人没有怀疑，好人不怀疑，坏人也不怀疑啊。世间人常讲啊，害人之心不可有啊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，世间法。我们学佛呢，防人之心都没有，你说常常防人多累呢，你何必呢啊，心目当中一切众生都是佛，你防就错了，防不胜防啊！一般人认为这两句话说得不错，在真正修道的人说这话是误导了啊，误导说误导很多众生呢，不能够见到，不要说正道了，悟道了，见都见不到，因为他有防人之心啊。这个真是一个坏人恶人到那儿去，你只要有德，你就会把它转变，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啊，转凡成圣啊，我转了他就转啊，我没有转，想转他不可能，所以先要转自己呀，啊，这就对了。不要防别人的，要防自己，自己千万不可以堕落，千万不可以染着啊，千万不能有傲慢， 千万不可以自私自利。这个这下面这一段经文通通都是用账来表达啊，全是你看这真的是一切法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只要你认识清楚认识明白，通通是提升自己的啊，是护自己的法，成就自己的道业啊，成己成人啊，大慈大悲呀啊，所以头一个肯定妖魔鬼怪都是佛啊，六道众生都是佛，这个一定要肯定啊。中国的学问老祖宗教给我们，人之初性本善啊，你把它引申出去，万事万物自性本善，才能培养我们自己纯净纯善的心啊，纯净纯善的意念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。